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MHz。现在是5月9号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9点正，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再度访问平壤，同时三名被拘押的韩裔美国公民已经被北韩当局释放。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全面恢复制裁伊朗。
The Iran deal is defective at its core. If we do nothing, we know.
川普总统在星期二下午正式宣布，并且批评这项协议是差劲的，只是对一方有利的协议，原本就不应该签署。更多的消息，请留意一阵间的新闻以及时事经纬的报道。美国退出核伊朗的核协议，国会反应不一。中国首次确认会展开美中经贸第二轮谈判。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收听由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博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正式宣布退出六大国同伊朗签署的协议，并批评这项协议是差劲的，只对一方有利的协议，原本就不应该签署。
The Iran deal is defective at its core. If we do nothing, we know exactly.
川普总统在白宫宣布，美国立即恢复所有根据伊朗核协议而暂停针对伊朗的制裁。川普总统签署一份备忘录，命令美国联邦政府各个部门恢复他的前任奥巴马总统暂停对伊朗的制裁。川普总统说，伊朗核协议并没有带来平静，并没有带来和平，而且永远亦都不会。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即美国、俄罗斯、中国、英国和法国，再加德国和伊朗签署协议，目的是要防止伊朗获得核武器，换取停止制裁。川普总统说，在他看来很明显，根据这项协议，我们没办法防止伊朗获得核弹。他还说，美国将退出伊朗核协议，因为美国绝不能够成为核讹诈的目标。美国总统川普决定退出伊朗核协议，国会反应褒贬不一。民主党领导人痛斥这个决定，共和党则称这个是正确的行动。共和党籍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说，川普总统的决定是一个强而有力的声明，这个就是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做得更好。瑞安称伊朗核协议从一开始就有重大的缺陷。瑞安的一份声明说，我希望的是美国将继续和我们的盟友一起就伊朗一系列核与非核的破坏稳定行为达成共识。但是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南希普洛西表示，川普完全无视现实，这个就是核协议正在发挥作用，让伊朗不得染指核武器。普洛西表示，总统决定履行其被误导和不知情的竞选承诺，破坏成功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令到全球安全置于危险之中。美国新任驻德国大使理查·格雷莱尔向德国总统递交到任国书之后，随即呼吁德国公司开始撤离伊朗。格雷莱尔星期二在推特上发出推文说，如川普总统所说，美国的制裁将会针对伊朗经济的关键领域，在伊朗做生意的德国公司应该立即开始撤离。川普总统宣布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恢复制裁伊朗，继续和伊朗做生意的公司会面临美国的惩罚。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三名被北韩拘押的韩裔美国公民已经被北韩当局释放，目前正由国务卿蓬佩奥陪同在回国的途中。川普并表示，计划迎接这三个人安全回国。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抵达平壤访问，预计他将带回即将举行的川普总统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峰会的具体细节。川普政府一直亦都敦促平壤释放三名韩裔美国人，为计划中的川金会展示善意。在接任国务卿之前，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在今年三四月期间亦都秘密访问平壤时，当面向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提出了这个要求。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抵达北韩，为即将到来的川普总统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之间的会晤做准备。川普总统星期二白宫说，正在制定计划，正在建立关系，有望达成一项协议，在中国、南韩和日本的帮助之下，可以为所有人构建繁荣与安全的未来。中国商务部宣布，中国已经接受美国邀请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美国就双边经贸问题继续磋商。中国商务部星期三5月9号下午3点钟在网站上公布了这个消息，这是中国首次公开确认中国代表团即将前赴美国展开美中第二轮经贸谈判。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星期一下午在记者会上说，中国首席经济顾问副总理将会在下个星期访问美国，继续和总统的经济团队进行讨论。中国、南韩和日本三国领导人星期三5月9号在东京举行峰会，三方就多项议题达成一致的看法，并承诺会通过对话化解彼此之间的分歧。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南韩总统文在寅在会后出席了联合记者会并发表讲话。美军太平洋陆军司令罗伯特·布朗上将星期一晚间在澳大利亚坎培拉参加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晚宴时表示，澳大利亚和美国必须在军事方面更加合作，因为中国不再惧怕美国。出席这次晚宴的人包括澳大利亚高层国防官员和美国政府官员。布朗上将说，美国和盟国需要在军事上重新获得创新优势，威胁中国，避免冲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外国记者在中国的困境多，德国官员对此是表达关注。我们会报道川金会前夕金正恩再次密会习近平引起了猜测。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川普总统宣布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传递信息给北韩。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川普总统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二的下午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白宫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说这个亦传递了一个信息给北韩。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正抵达平壤，金正恩有意外再到访中国，在大连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而川普总统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二就一早和习近平通了电话，除了提到北韩和贸易的话题之外，亦提到了伊朗的核协议。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王耀毅在白宫的报道，川普总统在5月8号星期二在白宫的外交厅说，2015年美国和其他盟友一起签订的联合全面行动计划，亦即是俗称的伊朗核协议，是一个非常之差的协议。他说这个协议并没有阻止伊朗资助恐怖主义，就算伊朗真是百分之百遵守核协议，亦无法阻止伊朗有朝一日获得核武器。而他在2017年10月以及2018年1月都曾经讲过，如果没有办法将伊朗核协议修改到川普想要的情况的话，美国就退出伊朗核协议。川普总统跟着就宣布了美国退出这份协议。他说，在和这些国家协商之后，我清楚地认识到在目前这个协议的腐化结构之下，无法阻止伊朗拥有核能。伊朗协议在核心上就是有缺陷的，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的话，就会知道发生什么事。在短期内，这个世界上领头赞助恐怖主义的国家即将获得世界上最危险的武器，所以他就宣布美国将要退出伊朗核协议。在川普总统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并且签署总统备忘录之后，白宫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博尔顿就向白宫的记者简报进一步解释他的决定。 博尔顿话，退出伊朗核协议之后，原本已经暂停的对伊朗制裁立即生效，世界各国的公司都不准再同伊朗签订新的合约，而正在履行的旧合约将是个案情况，在90日或者180日之内逐步失效。详细实施办法将在美国财政部的网站上公布。川普总统说，已经同欧洲盟友讨论过才作出这个决定，不过欧洲盟国一直就劝说川普不要退出伊朗核协议，包括刚刚同川普总统通过电话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前美国总统奥巴马亦发出声明，认为这个对北韩谈论无核化具有不良的后果。奥巴马认为，现实的明确就是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确有效，而美国的欧洲盟友、独立学者以及目前的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亦持有相同的意见。联合全面行动计划是美国的利益，这个协议大幅度推迟了伊朗的核项目，伊朗的核协议彰显了外交途径所能够达成的。这个当中对于伊朗政权的检查以及核实，正是美国应该要对北韩所做的一样。而在我们期待同北韩的外交斡船能够成功的时候，退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失去了一个同伊朗有成效的协议，这个正是我们正在同北韩所追求的事情。白宫的记者亦注意到伊朗核问题同北韩核问题的相似性，被问到川普总统退出伊朗核协议传递给正打算要进行无核化的北韩乜嘢信息的时候，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博尔顿话，这个传递给北韩的信息就是川普总统要的是一个真的协议。至于这个是不是给国际社会一个印象呢，就是美国就算签了协议，国内政治改朝换代之后就会不认数。博尔顿就说，这个并不是第一次美国退出国际协议的，如果国际局势变化，美国认为协议并没办法因应局势或者有缺陷的话，就可以退出协议。中国亦是协助谈判并且签署伊朗核协议的方，还有伊朗、俄罗斯、中国、欧盟和美国。在美国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之后，伊朗就表示将会同其他签约国家，包括中国在内以及同俄罗斯继续合作落实核协议。博尔顿说，川普总统希望找到一个更宽广的伊朗议题解决方案，又说美国从星期三早上开始将会同盟友讨论下一步怎么去做，而可能对伊朗还有新的制裁。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博尔顿对白宫的记者说，在星期二早上川普总统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的时候，亦提到伊朗核协议的议题。川普总统在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之后，在回答记者问题时亦提到，国务卿蓬佩奥已经抵达平壤，商讨他和金正恩会面的事宜。博尔顿亦说，蓬佩奥在这个时候应该是已经在平壤降落。至于是否要在川金会之前带三名美国人质返回美国，博尔顿并不愿意回答。川普预计几个礼拜之内就会同金正恩见面。在宣布完退出伊朗核协议之后，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川普就说，就在现在国务卿蓬佩奥正在前往北韩的途中，而准备他和金正恩的会面。川普说已经部署了计划，亦正在建立有关的关系，希望能够签署一个协议，亦希望在中国、南韩和日本的协助之下，能够为所有人建立一个繁荣和安全的未来。在中国媒体公布了金正恩和习近平在大连的会面之后，川普总统5月8号星期二早上就在推特说，今天早上8点半我将会和我的好朋友习近平主席通话，主要的内容是贸易问题，在这方面会有好消息，和北韩问题两个关系和信任正在建立。白宫在星期二中午针对川普和习近平的通话内容就发出声明说，川普总统今日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咗电话，两位领袖讨论咗对双方有利嘅议题，包括朝鲜半岛最新发展以及习近平主席今日同金正恩嘅会面。川普总统同习近平主席同意对北韩持续进行制裁，直到北韩永久性解除核武同导弹项目嘅重要性。川普总统重申佢确保美中之间贸易同投资关系平衡，以及造福美国企业同工人嘅承诺。中国的官方媒体新华社就在星期二早上发出了新闻稿，表示川习通话当中，习近平说推动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经贸合作一直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上个礼拜中美双方在北京就经贸问题进行坦诚高效建设性的双方的团队可以保持沟通，争取找到妥善解决存在问题的办法，取得互利双赢的成果。美国代表团上个礼拜从北京返回美国之后，预计中国的副总理刘鹤下个礼拜会来华盛顿继续谈判。 中国方面的新闻稿又说，两国元首并且就朝鲜半岛局势交换意见，习近平重申了中国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立场，又强调支持美朝领导人会谈，希望美朝双方双向而行，建立互信，分阶段行动，通过会面协商解决各自关注，考虑北韩方面合理安全关注，共同推进朝鲜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中国方面愿意继续为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和地区长治久安发挥积极作用。川普总统在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的记者会上说，他期待和北韩建立关系，这个关系可能会好亦可能不好，但他期待的结果对美国、北韩、南韩以及日本都会是一个好事。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耀毅在白宫的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即将和美国总统川普举行历史性高峰会议之前，再次前往中国密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次是中朝两国领袖六个礼拜之内的第二次会面。是什么原因促使金正恩和习近平在这么短时间内再次会面呢？他们究竟是想发出什么信号呢？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首次访华仅仅是40多日之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在5月7号再次前往中国，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面。这次的会面是在中国东北的海滨城市大连举行。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金正恩在为期两日的访问当中再次作出了无核化的承诺。新华社引述金正恩的讲话，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是北韩方面始终如一的明确立场，只要有关方面消除对北韩敌视政策以及安全威胁，北韩方面没有必要拥有是核武，无核化是可以实现。金正恩在短短六个星期时间里面再次和习近平会面的消息令观察人士感到意外，有分析认为这个可能是在无核化问题上面有实质性讨论的一个迹象。不过在小布殊以及是奥巴马总统任内出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马伦将军认为，金正恩和习近平两人相互厌恶，但是在和川普会面之前，金正恩再次和习近平磋商，这个表明了中国对北韩的影响力。他星期一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就北韩问题发表演讲的时候表示，对他来说这个信号是一部分，是不要忘记中国仍然在这一处。这位前美国最高军事官员认为，与中国领导人有关中国对北韩影响有限的讲法是相反，中国在经济上能够捻住北韩的咽喉，他们亦都可以对北韩施加很大的影响，或者是选择不是这样做。华盛顿智库国家利益中心防务研究主任卡尼阿尼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虽然他们不知道两人见面的时候究竟讲了什么东西，但是北韩和中国领导人之间最近互动的次数令人觉得可疑。卡奇阿尼斯表示，考虑到川金会举行的时间和地点还未有宣布，虽然川普总统说大家应该是关注发生的事情，他怀疑对峰会上面将会讨论什么的议题可能存在着一些的挑战。这位国家利益杂志的执行编辑表示，首脑峰会是高度的剧本化的事情，在大多数的情况之下，成果清单是早就达成了一致，以确保每一方都是赢家。卡尼阿尼斯表示，金正恩和习近平可能讨论了北韩会在他们和美国达成的协议当中将会得到什么的安全保障，以及可能是数十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中国的一些分析人士认为，金正恩这次到大连是要要求习近平减轻对北韩的制裁。不过根据白宫发表的声明，习近平在和金正恩再次会面之后，川普总统通过电话，两位领导人在北韩永久性的解除他们核与导弹项目之前继续实施对北韩制裁的重要性是达成一致。从时间点来看，金正恩突然访问中国看来是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问北韩有关。川普5月8号下午在白宫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的时候透露，国务卿蓬佩奥正在前往平壤的途中，而在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就会抵达当地和金正恩举行会谈，为他和金正恩的会面做准备。这次是蓬佩奥第二次和金正恩会面，他在担任中情局局长期间，在复活节的那个周末秘密前往平壤。金正恩显然想同蓬佩奥会谈之前同习近平就一些重大的问题进行磋商。在美国国务院、财政部以及是国会都任职过的鲁吉罗在推文当中表示，金正恩要习近平保护他，如果他同川普的峰会失败了，但是习近平是要知道，如果金正恩对无核化不是认真的话，他的银行可能受到制裁。 在金正恩和习近平再次会面的时候，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二前往东京，和南韩总统文在寅以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会谈。三位领导人预计将会讨论北韩去核化以及是其他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德国名官员喺星期一呼吁中国当局准许德国媒体德国之声喺北京设立办公室。下边系美国之音嘅一篇报道。
米夏埃利斯表示，德国之声希望喺北京设立办公室，但未获得中国批准。佢话喺德国每个酒店同家庭都能够收到中国国际电视台嘅节目，但中国点解唔能够收到德国之声嘅广播呢？日前另一家德媒《时代周报》获准在中国重开办公室，米夏埃利斯对此表示欢迎，并强调希望其他的媒体亦都有机会这样做。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郭卫民出席会议并讲话，但并未直接回应德国官员的上述要求。即将重启中国办公室的德媒《时代周报》与很多其他的外媒一样，亦都曾经遇到过中国政府的刁难。2014年，时代周报北京分社的中国籍记者助理张淼，在随德国记者科克里茨到香港采访占中示威，回到北京后，张淼被中国当局以寻衅滋事为由逮捕。在随后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表示张淼违反了驻华记者的相关守则，其作为中国公民，中方有关部门正依法依规对其予以处理。前路透社记者毛奕仁亦在驻华工作的过程中触碰了当局的神经。毛奕仁以1990年代开始在北京为路透社报道，2013年中国拒绝了他的记者签证。毛奕仁表示他认为自己突然被拒签和他坚持报道中国人权问题有关。在得知签证被拒签之前，毛奕仁在美国三藩市的中国领事馆进行了面谈。当时中国签证官就他此前发表的有关西藏问题的文章进行了质询。此外， BBC、 纽约时报、 CNN、 半岛电视台等媒体的驻华记者的工作受到过中国当局不同程度的影响。2016年， CNN 记者大卫麦肯锡在报道许志勇案时受到便衣警察阻拦，过程中被粗暴的反剪双手，被捉住四肢抬离地面，最后被几名男子推入一架面包车。今年一月，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发布报告称，驻华记者工作环境恶化，报道活动受到干扰。在中国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华春莹表示对报告中一些无礼的指责非常不满。他对在场外媒记者说，如果谁认为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完全代表了你们的观点或者赞同报告的内容，可以举手告诉他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在星期三将开始审议2019年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草案。这份新的草案内容包括支持加强美台军事合作、扩大联合军事训练、对台军售、安全合作、高级别的军事交流，以及改善台湾自我防卫能力等等条文。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根据军事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的众议员索恩伯里提出的草案，其中第1243条款规定，美国国防部长必须在同台湾对应官员协商之下，针对如何强化以及改革台湾军队进行全盘评估，尤其是台湾的后备部队。评估必须要包括如何加强美台双边合作，改善台湾自我防卫能力所拟定的建议。条文当中表示，在法案生效后的一年里面，国防部长必须在同国务卿协商之后，向国会相关委员会提交评估报告，建议事项清单以及是计划采取的行动。美国2018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亦都含有加强美台军事关系的条文，包括规定国防部长必须要在法案生效之后的6个月里面，针对台湾提出的军购需求向国会提交报告，以及不具约束力的表达国会意见条文。 例如是敦促美国邀请台湾参与红旗等军事演习，支持美台各军种人员的交流，以及是考虑恢复美台军舰互访的可行性和可能性。索恩伯里在关于国防授权法草案的摘要当中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指挥之下，中国正致力于削弱自二战以来所存在着的世界秩序。美国国防战略即指出，中国正使用全国性的长期战略，以及是运用军事现代化、政治影响力活动，以及是掠夺性经济行为，以胁迫周边的国家，以便重建有利于他们的印太地区秩序。索恩伯里说，为了抗衡中国的作为，并且是对美国的盟友以及伙伴提出再保证，他提出的草案包括规定美国必须就如何对抗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一套政府一体化的策略，扩大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海洋合作，支持美国和日本、澳大利亚以及是印度的军事演习，增进安全合作以应对中国在非洲、东南亚及其他地区崛起的影响力，支持改善台湾防卫能力，禁止美国政府机构使用华为以及是中兴通讯公司所制造的有风险技术。草案第1242条的条款要求美国总统必须在2019年3月1号前向国会相关委员会提交一份中国策略的书面报告，内容是如何采取政府一体化措施保障美国的利益，以对抗中国的商业并购、政治影响力，以及是对美国以及它的同盟伙伴可能产生防卫与安全影响的地区全球性军事能力以及是存在。草案其他条款还包括要求美军太平洋司令部自2020年1月1号起改名为是美军印太司令部，以及是要求国防部加强中文、韩文以及俄罗斯文的语言以及是专业能力。2019年国防授权法草案将会新一年度的国防开支定为是7170亿美元。索恩伯里说，美国军方正在在不同方面受到挑战，包括俄罗斯和中国重新出现的竞争、伊朗和北韩的核企图，以及是伊斯兰国基地组织以及其他恐怖组织等等，美国必须在维持军事灵活性的同时加强战备以及是军事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是看一看美墨两国合作打击跨边界的贩卖毒品武器和人口活动。美国和墨西哥同意合作打击犯罪集团跨界贩运毒品武器和人口。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刚过去的星期一在华盛顿和墨西哥外长路易斯·彼得加赖讨论了双边和地区合作。之前美国司法部长蔡申斯强调，美国边界不会对任何非法入境者开放。据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美国派遣了几百名国民警卫队到美墨边界协助打击毒品贩运和非法移民。这个行动是由中美洲移民成群结队抵达墨西哥边界引发的。蔡申斯星期一在加州警告移民不要企图绕过正当移民程序进入美国。蔡申斯说，美国在这里向世界发出一个讯息，就是我们绝不会给我们的国家不堪重负，不会给任何人以大巴士或者其他的方式践踏我们的边界。蔡申斯又强调必须要保持移民体系的合法性和完整性。好多人认为政府对滞留边界的移民的困境漠不关心。蔡申斯说，他已经派出了更多的执法人员帮助当地寻求进入美国人加快申请的流程。蔡申斯说，他已经派出了35名检察官前往美国西南边界，并且将18名移民法官调往边界。美国南部边境的移民问题是美国和墨西哥高级外交官在刚过去星期一讨论的话题之一。蓬佩奥国务卿说，两国将会合作打击跨界非法贩卖毒品、武器和人口。他说，美国和墨西哥将会共同改善人民不断逃亡的中美洲国家的生活条件。蓬佩奥强调，美国和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的伙伴合作，设法减少不安全和暴力，增加经济机会，打击贪污腐败。而墨西哥外长就强调，他的国家不再是美国移民的直接来源，而是一个接收移民的国家。
墨西哥需要继续思考优先考虑移民基本尊严的问题，无论他们的移民状况是什么。墨西哥外长强调，美国和墨西哥官员不久将会和黎地马拉、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等驻美国的代表会谈，讨论移民和边界安全问题。以上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有可能在今年内访问中国。美国国防部长呼吁将反制中国的措施纳入国防法案。前中央情报局雇员李振成被美国当局正式起诉。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正在日本访问的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三邀请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中国，安倍晋三亦都在随后的联合记者会上期待在合适的时期访问中国。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正在日本出席日中韩首脑峰会期间与安倍晋三举行双边会谈。安倍晋三在会谈中表示有意在今年之内访华，之后实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日本。李克强表示，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期望两国关系重回正常的轨道。两国星期三仲签署了旨在避免中日意外冲突的海空联络机制备忘录等共识。最近几个月以来，中日关系有明显趋于改善的迹象。日本共同社上个礼拜援引独家得到的日本政府的消息报道，日本将在明年六月主持召开20国集团峰会，届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望以国宾身份访问日本。福布斯杂志公布了2018年最新版本的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榜，一如外界所料，前四位都是世界政治领导人。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和俄罗斯的领导人被认为比美国总统川普更具影响力。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人物，普京位列其后。第三是美国总统川普，德国总理默克尔排名名第四。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敦促议员通过一项国防法案，加强美国对外国投资监管，希望阻止中国试图从美国获取敏感技术。路透社报道说，马蒂斯上个礼拜五写信给敦促参众两院军事委员会的议员，将扩大外国投资委员会许可权的措施纳入国防授权法。马蒂斯在信中说，他支持外国投资，但同时认为国防部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的对手已经对我们现行法律的法规的弱点进行了研究，今天正在利用这些弱点。美国司法部星期二5月8日宣布，维吉尼亚州东区联邦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对华裔前中央情报局雇员李振成提出起诉，指控他为外国政府收集或提供国防资讯，并非法持有国防档案。司法部发表的新闻稿引用助理司法部长德莫斯的话说，前中情局雇员李振成被控密谋向中国政府提供美国国防资讯，称司法部不会容忍这类威胁国家安全的行为。这份新闻稿还提供了指控李振成从事间谍活动的很多细节。美国新任驻世贸组织大使星期二对世贸组织成员国说，该组织的法官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同时抨击中国在世贸提出申诉，显示北京生活在幻想中。邓尼斯谢伊大使在世贸组织首次召开的全体大会上表示，世贸组织的规则有着重要的价值，这些规则总体上成就了全球经济的稳定，但是他同时表示，这个申诉机构缺乏信任的情况持续恶化，一些刑事裁判权的人实际上组成了世界贸易组织的最高法院，美国一直都在阻止对一些人的任命。中美贸易摩擦升温，中国近期加大美国进口产品检验检疫。路透社报道，加强检查从美国入口的猪肉是中国在这次贸易摩擦中的最新措施。以色列命令人权观察负责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事务的主任 奥马尔沙吉尔离境，理由是他支持抵制以色列。人权观察对此正对以色列提出起诉。一个网络权利组织要求国会领导人劝服谷歌公司和亚马逊公司，支持全世界专制国家的民众使用新技术来躲避新闻审查。博物馆一般都会配备讲解员，但如果这些讲解员有着金属之躯的机械人又会是怎样？这个夏天史密森博物馆就迎接了一批这样的特别员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址是3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报道前美国国务卿以及前美国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警告澳洲和新西兰要警惕中国的渗透。我们亦会报道美中第二轮的贸易谈判在即，分歧仍然大。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澳洲一个智囊机构排出了亚太实力排名，美国第一，中国第二。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澳洲智囊机构首次发表亚太实力指数，显示美国仍然是亚太最强的国家，但中国正在快速接近美国的实力。这个智囊机构说，美中竞争将会成为这项指数未来密切关注的要素之一。这个指数报告的英文名称叫做 Asia Power Index 2018，范围是大过中文里面的亚洲，而比较接近亚太，但是就包括印度。而太平洋东岸的国家亦只提到美国。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在日前发表的澳大利亚著名智库洛伊研究所亚太实力指数的2018显示，得分最高的是为美国，得到 85.5 分，而中国是 75.5 分，紧接下来的就是 42.1 分的日本， 41.5 的印度，33.3 的俄罗斯，32.5 的澳大利亚，30.7 的南韩，29.5 的新加坡，20.6 的马来西亚，以及是20的印尼。台湾得分是14.9，排第15名。在泰国、新西兰、越南以及是巴基斯坦之后，垫底的是为蒙古以及老挝同尼泊尔。这个指数的研究报告指出，亚太超强为美国以及中国，主要强国为日本和印度，中等强国为俄罗斯、澳大利亚、南韩、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该个报告指出，俄罗斯虽然综合实力是排名第五，但是它的影响力受地理位置影响，这是一个错位，是的亚太中等强国。研究报告仲认为，虽然平壤的军事实力闯入了第五，但是北韩在未来趋势分类当中几乎是只得零分。该个报告说，台湾是亚太十大经济体之一，是一个政治而非地域的局外者。该个地区几乎是没有外交承认或者是盟友，台湾无法将资源转化为有影响力，这个显示了重要而长期的战略脆弱性。亚太实力指数项目主任纳马豪说，美国的实力依赖他们在亚太的结盟能力，相比之下，中国和很多的邻国有边界以及是领土争端，他们对中国的意图持怀疑态度。亚太实力指数2018是根据资源和影响力两大类以下的八个分类，共114个最可量化指标，对25个亚太国家的国家实力以及是领土得分进行计算打分，满分为100分。资源类当中4个分类为是经济资源、军事能力、韧性、未来倾向。影响力类当中是4个分类，分别为是外交影响力、经济关系、防卫网络、文化影响。美国在8个分类当中的5个领先中国，而中国在未来的趋势、外交影响力以及是经济关系3个分类当中领先美国。在星期一，研究所在纽约举行的记者会上面，亚太地缘政治力量的平衡可能在未来几十年里面发生急剧的变化，这种变化有可能会造成各国之间的紧张局势，并且增加战争的风险。国际媒体对此作出了广泛的报道，但是报道重点不一。日经亚太的报道题目为是智库警告中国实力接近美国，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所报道的题目为是虽然中国崛起，美国仍然是亚太最强国。 而香港的南华早报的题目为是川普效应，中国2030年实力将会超美。澳大利亚媒体的报道则是强调澳大利亚在亚太实力排名当中呈下降的趋势。由中国网络巨头阿里巴巴拥有的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引用该个智库的讲话，如果中国现时仍是不是亚太唯一超强，这样2030年他们就会是。当然前提是如果美国的川普总统继续他们不受欢迎的外交决策。洛伊研究所执行主任弗里洛夫是表示，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竞争将会是未来数年这个指数密切观察的要点之一。他还认为美国有很多亚太强项因为川普总统的行动在某种程度上被削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中两国第二轮贸易谈判下个星期将会在华盛顿举行。分析人士说，第一轮当中突显的双方分歧仍然巨大，甚至有人认为差距这么大，以至于惩罚性加征关税将无可避免。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美国川普总统的贸易代表团在访问北京的时候提出的要求包括在2020年之前将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减少2000亿美元，同时大幅降低关税和政府对先进技术产业的补贴。北京就希望美国不再反对赋予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的市场经济地位，修改对中国科技公司中兴通讯公司的出口禁令，并且令到美国政府开放从中国公司购买技术和服务。华盛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中国问题学者斯科特·肯尼迪说，第一轮谈判清楚地表明中国和美国之间对于什么是公平的，他们的愿望和对方的期待有着有多大的鸿沟。肯尼迪说，他认为双方摩擦在升级，未来几个星期之内都会采取加征关税的做法，至少现时大家知道是为了什么而对打。他又说，这些是关乎中国是否作市场经济，或者中国是否应该在并无任何限制的情况之下维持他的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中国在2001年12月作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加入世贸组织，15年后预计会自动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当然中国也会同时开放自己的市场，但是中国并没有开放市场，因此美国和欧盟拒绝授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北京方面坚称，无论其他国家是否认为它符合市场经济的定义，它应该被视为市场经济。同时在习近平的领导之下，中共已经开始加强而不是放开对商业和经济的控制。越来越明显的就是中国和西方国家对改革的定义有着惊人的区别。美国商会主席扎里特在今年较早时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的时候表示，很多人一直设想中国会继续进行21世纪初发起的西式经济改革，但是现时早已经不是那种情况。扎里特说，在过去的四五年里面，大家已经看到改革已经走向了不同的方向，中国经济走上了不同的轨道，给予了国有企业更多的支持。扎里特又说，当他现时听到所谓的改革的时候，那些更多是关于比国有企业更有效率而不是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的竞争力。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家宋宏认为，中国履行了世贸组织的义务，美国和欧盟违反了承诺给予中国国家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诺。他又表示，华盛顿要求每年削减贸易赤字1000亿美元并不具有经济的意义。他又表示，要求中国降低关税都和美国对中国征收的关税税率相同是不可能的。中文又说，中国的市场当然不像美国市场那么开放，因为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些和美国不相匹配。宋宏又说，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是10000美元左右，而美国的人均收入水平是50000美元左右，两国如何能够平等呢？中国目前已经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根据福布斯杂志的最新的统计，中国资产过亿的富豪人数亦都仅是次于美国，比排在第三的印度多出三倍又多，比所有其他所谓西方发达国家高出至少数倍。虽然美中贸易分歧巨大，一些中国官媒重点放在双方同意继续谈判上面，尽量渲染乐观的气氛。 白宫在星期一宣布，由中国副总理兼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高级助手刘鹤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将会在下个星期初访问美国。同时，美国威胁对中国产品实施高达1500亿美元关税的期限临近。在刘鹤抵美的第二日，国会将会举行听证会，讨论有关关税和对中国贸易政策以及做法进行调查。分析人士指出，如果美中在5月23日之前没办法达成协议，华盛顿将会完全有权提升关税，中国已经承诺及时作出答复。肯尼迪又说，虽然过去美国采取了单方面的惩罚措施，但这次关税升级的可能性要高得多。他又说，不单止意见分歧巨大，中国亦都比以前更加强大和雄心勃勃，所以不会轻易让步。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光过去的星期一在访问新西兰的时候，警告澳洲和新西兰要警惕中国在这两个国家获得政治权力和影响决策的努力。有澳洲学者就说，澳洲和新西兰被中国视为西方盟友链当中比较薄弱的环节，容易渗透。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呢位前美国总统候选人星期一晚上对新西兰的观众发表讲话时候表示，国际势力对国内政策进行干涉，不单止是一个存在于美国的问题。希拉里·克林顿表示，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专家对于中国为获取政治权力以及是影响政策决定所做的努力发出警告。他还说，肯特伯雷大学的安利·马利·布雷迪讲得好，这个是一场新的全球斗争，而且刚刚才开始，大家是需要严肃对待。克林顿所指的布雷迪是新西兰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布雷迪去年11月发表政策报告的时候表示，中国在新西兰的影响力已经是达到了非常危急的程度，呼吁政府各个部门调查并且抵制中国影响力扩张。克林顿在新西兰发表演讲前，澳大利亚学者汉密尔顿4月底在美国国会以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作证的时候表示，中共在对澳洲发起的心理战行动企图破坏言论自由。汉密尔顿最近出版的一本新书《无声入侵：中国在澳大利亚影响力》，这本书详细介绍了中国政府通过统战、政治现金、贸易投资、间谍行动等多种的渠道和方式，渗透澳洲的政党、大学、民间团体，从而提升中国在澳大利亚的战略利益。汉密尔顿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表示，中国亦都在度试图干涉美国的政治进程，但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比较少，被中国视为西方联盟当中的比较薄弱的环节，更加容易渗透。汉密尔顿表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被视为亚洲的欧洲国家，中共将他们看作为是位于自己的世界里面，中国希望成为亚洲的霸权国家，想将澳大利亚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他还表示，因为澳大利亚人口是相对较少，其中的5%为华裔，因为澳大利亚经济上非常依赖中国，再加上澳大利亚是开放的社会，这些原因都造成了澳大利亚比较容易被中国渗透。他还说，澳大利亚已经成为中国力量渗透的前沿阵地，亦都成为了反击中国影响力的前沿阵地。汉密尔顿的书里面有一个章节专门谈到了中共统战部对澳大利亚华裔以及华侨的渗透。他还说，中共统战部利用一些海外侨务组织藏身其后进行操控，同时呈现公共友好的一面，令到一些西方政治人士很愿意跟他们交流，接受荣誉职位，并且允许自己听到中共的宣传。不过中共统战部最近在美国的活动看上去是受阻。据美国杂志外交政策在星期一的报道说，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主席共和党籍参议员鲁比奥在5月4日致函华盛顿智库威尔逊学者中心，要求公布其中一名即将出席该个智库研讨会的中国成员的官方政治背景。值得一提的就是，威尔逊学者中心是国会授权建立的，接受国会的拨款。这个将会在5月9日举行的座谈会是为了讨论中共统战部在外国进行的政治干预活动。会议邀请了一个座谈嘉宾王耀辉，据说是中共统战部担任正式职务，但是会议通知未有提及到他这个的背景。鲁比奥议员要求威尔逊中心公开披露王耀辉的政治官方背景。鲁比奥的信是凸显了美国议员以及是政府官员对于中共在美国以及全世界隐蔽影响力日益增加的担忧。 鲁比奥在比威尔逊中心的信里面说，中共将统战部以及他们的政治影响力活动描述为是一个法宝，因此统战部跟中共政府在全球日益激进的锐实力活动的关系需要受到审查，并且越来越多的受到审查。他还说这个活动的焦点是有关中共影响力的行动，因此更加是需要将王耀辉先生的角色以及是他跟中共政府机构的关系透明化。威尔逊学者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是对外交政策杂志表示，他们知道王耀辉的统战部背景，准备在介绍的时候披露。他还告诉外交政策杂志知邀请王耀辉的原因，他说很多人都非常担心中国共产党在美国社区以及机构的影响，王耀辉被邀请是因为如果你想反击他们，你必须要知道中国政府的看法。威尔逊中心的座谈会将会继续举行，但是王耀辉不会出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学者说，在新疆因为宗教信仰和民族身份而被关入中国当局设立的再教育中心的人数可能接近100万人。有学者就警告维吾尔民族正面临一场生存危机。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引述长期研究新疆问题的美国新奥尔良罗耀拉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莱恩·图姆5月4号在华盛顿出席的一场研讨会上说，以我们能够获得的最好数据来看，维吾尔群体当中的 5% 到 10% 因为他们的民族身份而成为了这些再教育中心的目标，这个就代表着人数在50万到100万人之间。新疆官方媒体都曾经报道过这些被称为去极端化培训班或者叫做教育转化培训中心的场所。这些中心通常由学校或者其他政府设施改建而成，有些就是专门修建。有报道说，新疆的再教育中心内部条件恶劣，被关的人经常受到虐待和折磨。同母说，被关入再教育营的人可能还包括那些人数不详的哈萨克族和回族人。他说，新疆部分地区有关押人数的指标，有些村庄的警察因为难于达到捉人的指标，就用一些匪夷所思的理由去拉人。他说，有人因为戒烟，有人因为接到上黑名单的人打电话来的电话，有人因为同外国人有联系，表示了想出国的兴趣，又或者因为鼓励子女出国工作而被关入再教育中心。他说，所有我们这些从事新疆和维吾尔族研究的人都认识一些现在还被关押在再教育营的人。他说，在新疆你找不到一个家里面没有人入过再教育营的家庭，一个家庭经常有几个甚至十几个被关押在这些再教育中心。陶母又表示，因为家长被关押入再教育中心，很多子女没有父母，新疆部分孤儿院目前因此面临很大的压力。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前副会长路易莎·格雷夫说，一名在再教育中心被关押的哈萨克族男子后来就向外界透露，在教育营的管理员对被关押者说不要再做穆斯林。格雷夫说，所以对他来说，这个再教育营的目的就要抹去他身上的穆斯林身份，这个是一个强烈的信号，表明这个是某一项政策的一个先声，至少是一个开端。格雷夫说，这个政策并没有讲明的一个目的其实就是摧毁维吾尔民族。美国官员对中国在新疆进行法外关押的做法表示过担心。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代理副助理国务卿卢拉斯通在今年4月18号曾经表示，中国当局在新疆关押了几万人。 斯通话，呢所谓嘅再教育中心描绘嘅情况令人感到震惊。佢呼吁中国当局实行一种更加透明、更负责嘅制度。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喺华盛顿嘅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1979年3月，亦即系39年前，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中部嘅三里岛核电厂发生咗美国历史上最严重嘅商业核事故。虽然事故并冇造成伤亡，当地居民全部都成功疏散，但系美国核管理委员会被迫要审查安全规范，从而改变咗美国嘅核电行业。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巴卡莱茨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报道。
宾夕法尼亚州杜芬郡的很多居民对于1979年3月28日记忆犹新。当日凌晨4点，三里岛核电厂的部分堆芯熔毁。两日后，州长宣布居民可以自愿撤离，但恐慌已经导致了约20万人逃离该地区。虽然当局说事故不会对人的健康或者环境构成威胁，但这宗事件引起了核监管委员会的警惕，并改变了美国对核能的态度。核监管委员会的历史学者汤姆·威尔洛克说，所以他们专注于试图改善美国对类似事件的反应。这个涉及改进对反应堆操作员的培训，为他们提供更详细的有关其他发电厂类似事故的信息。事故使核监管委员会有权派代表到核电厂进行检查。委员会还将新核电厂修建许可证减少了1/3。有关当局在事故发生后立即着手清理放射性废物，但将用过的核反应堆燃料运送到爱达荷州的一个永久性储存地点，花费整整14年和10亿美元。但当地居民仍然不相信电厂是安全的。埃里克·爱博斯坦领导一个名为三里岛警戒的组织，简称 TMIA。 他的团队在事故发生前2年已经开始跟踪核电厂的辐射水平，现在他们主要研究辐射对当地人的影响。三里岛警戒负责人埃里克·爱博斯坦说，他们采访了数百名，亦都可能是数千名经历相同的人，这个与暴露在辐射下是一致的，口中有金属味，眼睛受到刺激、晒伤、脱发、呕吐、辐射等症状都与辐射有关，但是当局认为辐射并没有造成永久性伤害。当地居民乔伊斯·克拉迪说，一位官员对他说，你知道吗？你受到的辐射就似抽了一支香烟或者喝了一杯酒。乔伊斯·克拉迪对那位先生说，在宾夕法尼亚州给他的小孩香烟和葡萄酒是非法的。克拉迪在当局宣布居民可以自愿疏散后就离开了。他说，政府从未向居民适当的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虽然引起媒体的关注，但是由于很多的原因，当地人不愿意关闭核电厂。当地居民巴里卡尔森说，核电厂如果关闭会造成大约600人失业，这个会严重影响到经济。三里岛电厂计划于2019年关闭，除非州政府向公帑提供额外的资金。美国之音记者巴卡莱茨宾夕法尼亚州报道。
听过以上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开始增加卫星的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小时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小时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者亚洲三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来到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18 即是亚太五号卫星，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3.33兆伏，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1，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啦，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美国之音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45千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系3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